就是刚才你说的那个钱财的问题啊，说有钱的人好像，我觉得有钱的人都逃离了乌克兰，剩下的都是那些穷人，这怎么解释呢？死的也都是基本上都是那些穷的。
他怕钱财受到损失，那当然要跑了。这是全世界自古以来凡是有战争的共同现象啊，这有问题吗？
我
问题
说，
是什么？
那神怎么就允许他们这样子做呢？
那神又为什么容许我们其他的事情呢？我们平常也很多的软弱，很多的罪孽，神不是容许，神是怜悯了。哎，那是谁来了？好像可人到了，维尼到了，是不是啊？我刚看的好像不过来，跑到家里去了，几个熊孩子。
因为最后一点说的是不靠钱财，唯独基督。他们如果不靠钱财，他们能活命吗？
可以使用钱财，但没有必要靠钱财，听得懂吧？依靠和使用是两个概念，就是依靠的意思就是把它当做最重要的。你比如说你的孩子，他一出生，他说以后我靠钱财，我不靠妈妈。那妈妈就说我不喂你奶了，你拿着钱去买牛奶吧。他走也走不了，他没有一个能力去买啊，所以作为孩子来讲，好像金钱和父母之间，他所依靠的就不能依靠金钱了，是不是依靠妈妈喂的奶就行了？我们跟神的关系也是这样子，钱看起来很有能力，但是它却不是我们可以依靠的，钱会跑的，钱是长脚。钱有翅膀，它会飞的。你不靠它，你按照上帝的心意合理的使用它，那是合神心意的。但是如果说你把上帝给丢下来，单单去依靠金钱的时候，那你就本末倒置了，好不好？清楚了？
清楚是清楚，就是觉得现实中好像那些乌克兰不是也有很多都是那个基督徒嘛，他们应该是内心在祈祷吧，但是最终死亡中都降临在他们头上了，没有钱，逃不掉了。
乌克兰和俄罗斯都有很多基督徒，都有
对
很
呀。
多基督徒，都有很多基督徒，就是有一些可能是基督徒，有一些可能不是基督徒，有一些是真的基督徒，有一些是假的基督徒，有一些是坚强的基督徒，有一些是软弱的基督徒，他们的生命的表现和行为，并不能代表，因此圣经就出现问题，圣经就讲的不对，这个没有逻辑关系啊。你
嗯，
不
没
是
有
也
说
很
他不
软弱
对，
吗？
我只是觉得这该怎么解释？像那些
这
人。
就是说，人是有软弱的啦，人也有刚强的啦。你的眼目看到什么呢？你既看见软弱的，能不能也看到一些刚强壮胆的基督徒在为乌克兰祷告呢，
那
对
我
不
问一
对？
下，我们教会除了祷告以外，有还有做什么这样的帮助啊？给他们。
我们现在目前除了祷告，也在寻找一些实际能够帮助他们的渠道。那现在我也正在找一些，就是有关这方面的就联络的方式了，现在还没找到。那找到以后，我们看看神怎么带吧。我们也希望能够有一些参与，呀。那我认识一些在欧洲做宣教的宣教士，有一些在罗马尼亚，有一些在匈牙利，有一些在波兰，他们离那个乌克兰都很近，捷克斯洛伐克，他们跟那个乌克兰都接壤。所以他们也正在， 就是接待乌克兰的难民，这些施工可能不久后会有一些参与的机会。那下个礼拜五呢，会有一个宣教士回来，他呢原来是一直在就是约旦呐、中东啊、巴基斯坦呐、阿富汗呐，就这一条线上在服侍。那他礼拜五回来，我会让他分享一下，就是到底有什么样的需要，可能会录一个视频吧，给大家看一看。现在关键大家要想办法快点转到 LINE 上来，就是国内的弟兄姐妹要转到 LINE 上来，因为微信很快就可能被关了。Yeah, 当然这个 Zoom 可能它还暂时不会关，关的话可能影响整个国际上的，它关了 Zoom 可能英美就会把它的 Suite 给关了，它也不敢关。所以如果可能大家就转到 Line 上来。所以玉发你那里会转呢、啊、转到 Line 上来，有一个就是转到我们成立的一个新的会众群在那个 line 上，怎么加我也不知道，你问问身边的人吧。
我刚才点了一下，我一会儿我看看聚会结束我弄弄看。
这个没办法，就是下载，我刚才都弄了好久，所以我把那个。
问一下艾达，问一下夏翔，问一下 Daisy， 他们会教你。你在北欧你还弄不出来，那就奇怪了。问你儿子，问你孩子。问你身边的人都会的，你就说你就在 Google 打一个 How to join line。
没有，我是直接扫码好像不行。
你没有把 line 加上当然就没有吧，它是在你有 line 的前提下扫码才有用啊。
我要先下载 line
吗？你要在 app 上加一个 line， 有了这个社交媒体了再扫码就有用了。
我明白，没事了，没问题了。
好的，好，玉发，你是不是有问题啊？好像看你有问题。
牧师啊，哦，那我问问吧，现在我有两个问题吧，也是就关于我家人的。就是
信号好像不稳定。玉发，你的信号不稳定，那等一等吧。夏翔，你先来，等玉发来了，你再让他来讲。
牧师，我分享吧，就是今天讲到的一些收获吧。因为现在就是说进入末世了嘛，末世的就是说特征就是非常的动荡，人会焦虑种种的情况嘛。我觉得神就借着牧师今天的讲到，让我们依靠，就是说你怎么说呢，不要依靠钱财吧，我觉得就是依靠主，然后跟主的这个关系的这个核心就是主的爱吧。这个我觉得讲的已经很明白了，然后就是对我信仰的澄清也是进一步的澄清我的信仰吧，就说我们对主的爱，然后就是说不要靠钱。其实你人到了一个阶段，你即使有钱，你最后你也做不了什么事情，这种事情我也看多了。就说钱当然了，就说我也是经过这个过程，就说你人活着是需要一定的钱，但是不能光靠钱。如果光靠钱的话，我觉得那个就是怎么说呢，那就不是信仰了。这就是我今天的一些分享吧。没有了，牧师。
这里边有一个基本的前提是什么呢，就是不能够以钱为依靠，也不能以钱为追求。有一个很基本的一个属灵的奥秘，钱财是耶和华所赐的，钱财是神所赐的，而不是人去求的。求财是求不得的，是上帝所赐的，这是第一个观念。第二，钱财的主权仍然在上帝的手里，人在钱财面前只是一个管家， 就如同上帝把天地万物都创造出来了，然后叫亚当夏娃去管理。我们面对天地万物，对待金钱的态度，我们就是上帝的管理者，就是我们不能够反过头来把上帝所创造的什么金银珠宝啦、花草树木啦、天地万物啊，反过来当作依靠，而不去依靠创造天地万物的上帝。这个关系是这样一个关系，所以当我们清楚这一点的时候呢，我们就不会去依靠上帝所造的受造物、被造物，而只能依靠造万物的主。区别在这里，如果我们把金钱当作依靠，那就等于是拜偶像，就不讨神喜悦了。哎，一发出来了又回去了，一发信号不稳定，你信号不稳定。好，你说吧，刚才又不见了，你出现少时就不见了，他又来了。
现在好了吗？
一发你好了，你说吧。
我问一下，我就是今天去带小孩子去那个公园玩嘛，然后我看到他在那里一个人玩的时候，用那个一根像那个他那个是一根细长的一个那个圆形的一个东西，就是像那个香一样的，然后他在那里想插在那个地上，他插不进去，然后我看了之后跟他插就插到地上立起来之后，他那个双手那个弄个那个就是合起来，然后就像那个祷告一样的，然后就在跟那个当时就有个感动，就想跟这个小孩子祷告。祷告之后，后来他要叫我又跟他叫我跟他祷告，他叫我祷告的时候叫我闭上眼睛，然后我就，他叫我跟这跟我跟他祷告耶稣，他叫我给他要求我跟他祷告，然后我就感觉这个小孩子，今天怎么会这样？我就对这个现象怎么看？
你是说你的孩子拿一个香插在地上让你为他祷告，是这个意思吗？
他就是小孩是3周岁4岁还不到，我看到他插一个东西，就是像香一样的东西嘛，在公园里面他插在那里，然后他突然做了一个动作，双手就是那个这样双手合十的这样放在那个就是在香的那个东西面前，然后这样做完之后，他把手一放在那个，就是这样，看上去我感觉这个小孩这个动作比我做的还好，然后我就当时跟他祷告，祷告之后，他还要求我跟他祷告，祷告他叫我闭上眼睛，我就感觉这个现象，我就
你问问他、孩子，你可以问一下他，孩子你为何要祷告啊？你向谁祷告啊？问清楚啊！你不要问我，你问他呀。孩子，你为何要祷告？你向谁祷告？那问问他这个根源呢？那你也知道，在国内的环境、电视剧啊、朋友啊，很多影响的来源嘛。如果他的来源是因为你，因为信上帝，那理论上不应该有一个插个香然后在那跪拜的这个动作，这是我们平常不做的嘛。我们平常祷告就双手一合就祷告了，很少有插个香嘛。那你就问清楚他这个动作根源是从何而来啊？问清楚。那两个可能，有可能如你所说，会不会受耶稣的影响，受你祷告的影响，会不会你祷告的时候也插个香，在他面前做了榜样，他就学你。也有可能不是这样，可能看电影啊，朋友家呀、小朋友啊，或者别的渠道，看见有人拜佛烧香，他也学。这个小孩的这个阶段，3、4岁，他就是个模仿嘛，他自己不一定懂的。所以你要纠，
去别家看到别人烧香拜佛，应该没看到。
可能啊，完全有可能，在国内的环境，电视啊、手机啊，还有朋友啊、幼稚园啊，很多这些渠道都有可能。孩子就是外边的影响是什么，他就得到什么，要很小心了、啊，要警醒了、啊。
嗯
这
我祷告的时候
问清楚了，
他叫我闭上眼睛，他叫我就是说，我跟他说跟耶稣祷告，他说跟耶稣祷告，
那就好、嗯。但是你最好问一问他，你这个祷告，你这个闭眼睛，你这个插这个香，从哪来的？你跟谁学的？问清楚了。
开始的时候我感觉他也不是插的插香，那个就是一个在那地上捡到一个东西，捡到一个。细的一个细长的一个东西，他在那里玩，想着我就跟他把他感觉他插没有力气吧，然后插不进去，然后我就跟他插进去之后，我就想到也祷告他，然后他就跟我这样的回应。
你要问他一下，问清楚一下，哎，你这个从哪来的？你从哪来的？爸爸从来没有这样插过东西来祷告的。那你这个从哪来的？你跟谁学的？问清楚他。小孩子这个阶段，他得到什么很重要，就是学你了。你的榜样很重要了，对他影响一辈子的。
嗯，对。今天在家里面中午早上，第二个问题就是，我问一下我妹妹，我平时以前跟她传福音，以前我也是。对这个传福音的这个方法方式不太懂，然后以前就是有点那种强势那种感觉，我现在觉得也不对。以前传了之后，他说的多了他就反感，现在他那个婚姻也亮红灯，然后我就想趁着借这个契机，想跟他怎么跟他把这个福音就是他心里面去这个。跟家人传福音感觉挺难的，就是想要见牧师这个第三人的这种口，等到到时候，我们不是有这个音频嘛？到时候我想跟他分享一下。
向家人传福音有几个原则，你可能会参考一下。第一个原则是身教重于。言教就是你生命的榜样要比你嘴巴说的要重要，这是第一个原则。第二个原则呢，是说的少做的多。第三个原则呢，是生命的改变好过你言语的丰富。那你按照这三个原则去面对家人呢？那我就讲讲我的见证。我的见证呢，我92年我就回国，告诉我的家人我信耶稣了。在有一次家庭聚会的时候呢，我就跟大家郑重其事的讲，我信耶稣了。我什么时候信的？我为什么信？信的时候发生什么事情了？我现在的属灵光景是怎样？我跟大家简单做了一个介绍，并且最后一次性的跟大家发了一个邀请。我说我只讲一次，我不多讲，因为家人之间多讲无益，少说为佳。我说你们如果愿意信，我愿意舍弃我的生命，我在神面前祷告，我跟耶稣说，假如你愿意，你可以救我的父母家人，我宁愿我自己下地狱，而你要救我的家人，因为我爱你们。对我的跟我的父母兄弟姐妹我都这么讲，他们听见以后也很感动，但是不理解我怎么搞的，这个儿子，这个哥哥，这个弟弟怎么突然间信起耶稣来，我们都不熟悉啊。但是看我讲的又好像很诚恳，又好像都是真的，所以他们也很困惑。后来我不讲，我讲完一次以后我就不讲，我就该怎么样就怎么样。好，那什么叫做该怎么样就怎么样呢？其实讲白点就是生命的改变， 你刚才也讲了，你过往跟妹妹传福音比较生硬，比较线条比较粗，不太温柔啊。你平常讲话有的时候，现在好多了。刚认识你的时候，你也是蛮冲的，说话也是蛮冲的，也比较容易得罪人吧。我想你也是直不拉搭的一个弟兄，所以说话你比较容易得罪人的。然后，我想你这么对妹妹讲话，她可能也会不接受的。所以我也好不到你哪里去，我也是个从小到大一个很冲的性格，说话从来嘴巴不饶人的，厉害得很，脾气吧又很大，一蹦就三丈高，老虎屁股摸不得，这是我妈妈对我的评价。但是我92年回去以后呢，我开始生命改变了，开始他们怎么欺负我呢，说我了，我不回嘴了，我笑一笑就过去了，也不耍嘴皮子了，也不跟他顶了，你说什么都好，我反正就无条件的爱你们。结果他们都觉得很奇怪，觉得发现我好像有一些什么东西是变了，但是他们也不可能短时间我有一次的改变大家就好像变了。结果到97年的时候呢，97年2月份，第二个礼拜六下午，我父亲就跟我讲，你能不能够带我和你妈妈一起相信你们所信的那个什么什么耶稣基督，他讲不清清楚了，你们所信，我说你是老共产党员，老布尔什维克，为什么你要相信我们的耶稣基督，我们的上帝呢？我爸爸就跟我讲，他说我们看你啊，是我们的儿子又不是我们的儿子。什么是我们的儿子呢？样子还是，但是里边变了。我妈妈就说，以前呢，你的脾气很大，现在你的脾气不大了，而且兄弟姐妹怎么欺负你吧，你也不回嘴，你也任由他们欺负，还是笑脸相迎，笑脸相送。我们甚至都怀疑你是不是你，所以我们观察你，观察了5年，连续5年观察你，发现你们这个家庭从来不吵架，你跟你的妻子，你跟你的孩子，一家和睦，彼此相爱，从来没有听过你们家人吵过架，其他的孩子的家人天天吵，不是吵这个就是吵那个，反正每天都吵闹声不绝于耳，所以他不想活了。每次我姐姐啊，他们一吵架，夫妻一吵架，我爸爸说不想活了。唯独我们一家住的家里呢，我爸爸说很想跟我们待在一起。他就发现我呢，可能真是有一个我所说的，我所相信的上帝在我们生命里边存在。他跟我说，这个江山易改，本性难移。讲河北话嘛，江山易改，本性难移。但是你生命当中有一个比本性还要大的东西，看来比江山比本性还要大的是你所说的上帝了。然后他当时就说，我们这个党啊弯了，贪污腐化，他们那一代人是打江山的那一代人，他们没有贪啊，他们没有，就觉得很，今天这个官员都很坏，贪污腐化，他也很大意见。他说我们这个党啊完了，这个国家也完了，不会有盼望。他说贪污腐化迟早会被人民给唾弃。97年他就说这样的话，我没有关心他这个问题。我说那你打算怎么办呢？他说我跟你妈妈昨天晚上想了一晚上，我们决定还是跟着你吧，老来从子吧，就是你所说的那个上帝看来是真的。后来那天我就流泪了，我就哭了。我说爸爸你知道吗，我的祷告跟上帝说，宁肯把我丢到地狱里边去，也希望上帝救你们呐。我说爸爸妈妈儿子爱你们，如果你们能够信上帝，我说作为我来讲，这是我这一生当中最大的满足了。我说你们能够信上帝，这是我这一生当中最大的渴求了。我在世上没有什么还要求什么东西，金银珠宝没兴趣，名誉地位吧也不感冒， 我唯一想的就是我的家人能够信耶稣，不要永远的死亡，跑到地狱里边去跟魔鬼撒旦在一起，那我多心痛啊！永远跟魔鬼在一起，被永远的火焰的焚烧的灵魂，永远痛苦，那多可怜啊！就是今天你们愿意相信，我说实在是我的上帝在祝福我了。后来那天我就带他们俩做了决志祷告，所以这是我自己带家人信主的这个简单的过程。那还有一个奥秘呢，背后的奥秘告诉你，祷告是最重要的。我从相信耶稣第一天开始，我就每天跪在上帝面前，我就跟家人，我就跟上帝讲，求你救我的家人，你一天不救我的膝盖，一天不起来，我要把我的膝盖磨成茧，我要磨到一个地步让你看见我实实在在是渴望着你救我的家人。祷告不要停止啊！我祷告了十年，我90年信的主，到2000年我们家祖孙三代20多口全部都信了。所以祷告很重要，不要灰心，生命的改变坚持祷告，持续不变跟随基督。我想我相信神会因着我们信他的缘故会赐福加力，可能有一天，可能早可能晚，会带领我们家人信主的。当然我们也不能控制上帝用我们的善行，你必须要救我家人啊，你不救上帝的话，你要不救家人，我就不信你了。你不能威胁上帝，主权要交给他。我上帝不欠我们的，是我们欠上帝的，我们只能祈求而不能威胁上帝。你要是不信的话，你要是不救我的家人，那你就不是上帝了，你就不公义了，不能这样子。我们只有一个祈求的位分。先分享这些吧，看看你的回应是什么，好不好？
啊，好的。牧师想到这个，我以前那个说话比较生硬啊，就线条比较粗，现在我感觉我的生命还也稍微改变了一点，然后我家里面的人对我的态度也好多了。像我
你变得温柔很多了。我刚认识你的时候你蛮冲的，但是我觉得你是一个很可爱的弟兄。我就跟就是其他的弟兄姐妹讲，我说玉发是个很可爱的弟兄，不过呢他真的需要成长，他真的需要去慢慢慢慢的学习怎么说话呀，学习怎么处事啊，学习怎么温柔啊，怎么表达呀，可能你需要有一些这样的学习。这段时间以来我发现你改了变了，好像你说话的口气啊语气啊，弟兄姐妹有的时候也对你不客气，也说你，但是你也不生气，你说好没关系也好，我可以被说的，我也觉得也你也真是为你感恩了。所以人都在改变，看着你有改变，我也为你感恩。
我还有很多的缺点还要继续改。我就以前在国内教会感觉信了耶稣生命好像进程长的也不大，然后后来参加这个国际网络联合教会之后，感觉这个生命才真正的灵魂才真正的苏醒。还有现在家里面，我妈以前我信耶稣的时候是拿着大地自己说不想活了，现在我今天就像今天早上在聚会的时候我听牧师讲到，我妈也在听我叫她平时我现在叫她，我在家里面听的时候叫她一起听，她也现在安静下来一起听了。就是我妹妹现在
让我们认识一下妹妹，我们也可以交个朋友，家人跟我们也可以彼此相爱，好不好？
好的。
家人带着交问候她呀，跟她交朋友，也让她知道我们愈发所在的教会的弟兄姐妹是怎么样的呀，是怎么彼此相爱的，这个很重要。不要一个人传福音，也不要单兵作战，和弟兄姐妹和教会一起去彼此的带导。像你这样分享你的情况， 那群里边可能就会有弟兄姐妹为你祷告啦，你就开始知道你不孤单啦，分享了你要为妹妹传福音的这个意愿，大家就有人为你祷告的了，好不好？
嗯，好的，谢谢牧师。
好，我看看还有谁在这里啊？那还有谁会跑出？
牧师，我说两句，我就不开视频了，可以吗？能听到我声音吗？听到了吗，牧师？哦，好嘞，好嘞。那今天上午那场的时候，牧师后来提到文字的过程，我呢就想说，后来有点犹豫，没有回应您。后来觉得心里蛮有点亏欠的，所以我还是觉得在第二场把我想说的，就是给您回一个回应，因为您一直很鼓励我，而且也很支持我在文字上面所做的一些事情吧，我觉得是我应该的，也是神带领的。然后呢，就是，我就这样的说，我就觉得我在文字上的能力还是很有限的，有很多的不足。但是教会啊、牧师啊、高传道还有弟兄姐妹都给了很大的这个包容啊、理解啊，还有一些支持和就这样的我就一直坚持下来了，所以也感谢教会这样的一个就是我这样对我的一个支持吧。但是我就是也希望，就是因为这个文字工作做的也不完美，也希望大家一起看到，也看到了呢，或一起努力把这个事工做好。同时我也感觉到这个文字事工呢确实很重要，因为我自己吧，在这个我自己对这个文字这个力量和他这个这感受呢就比较深。比如说在生活中啊，还有这个在社会上的时候，就会遇到一些问题的时候，你去用语言表达，人们一般是静不下来听你说什么，但如果你写成文字的东西去表达你所要表达的那个内容啊、核心呢、那就会容易得到人们的关注，然后这个事情的解决他会在他的记忆里留下一些回忆和痕迹。所以我就就我记得牧师也提过，就是这个圣经的文字版也是因为它的这个流传和传播也是意义很重大的，就是包括我们现在写灵修对圣经这个话语这个专注，把它写出来和它理解感动跟神的一种感动写出来，这当写出来的时候感觉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也在这儿就说，也给大家说，弟兄姐妹说，就说当每次的门训和那个主日学结束以后，大家应该如果有什么疑团，或者是想通过听录音想有具体的更深的一个内容的一个学习和理解的时候，可以找到在文字中找到一些留意一下它这个重点，然后这样对我们这个教会的课程啊、辅导还有圣经的学习都是有帮助的。我这有时候语言表达不是太好，所以有时候没有及时的回应牧师今天上午的这个互动吧，就是牧师一直在夸我，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去讲，其实也是不配的。好，就是这些。
谢谢你，叶丽。玉发问你一下，我发现你呀、你在改错别字这方面很有恩赐，你常常揪出文字上，特别是牧师的文字上的一些错别字。那我写完了以后呢，因为我是用那个注音输入法，它有些声音它会打完以后一句的，后来到后面电脑自己给我改了，我也没有查得出来。所以你愿不愿意在文字工作上加入进来帮忙检查错别字啊？想不想上次让你祷告，你祷告的结果怎么样？
这错别字我是有时候看不是看弟兄姊妹的那个写的那个文字，我比较重视吧，就是有时候读的比较投入，然后读了一遍，有时候还想再读第二遍， 然后就看到有个别的错别字，
需要我们真的需要有这样的同工来帮忙检查我们文字上的错别字，你想不想来加入啊？想加入，你跟高传道讲，高传道安排你，好不好？
加入可以，但是加入可以，我也是就是自己觉得自己工作这个工作时间不规律，也是白班也是夜班，熬夜啊，这可以。
能做多少就做多少，看神的带领，好不好？边做边摸索，如果最后
发现
太压，
可以，就是如果高传道到时候把那个文字发给我，我读了之后看到有错的，我可以把它纠正过来。
高传道你在吗？方中你在吗？请问我看看高传道在吗？
牧师我在。
那你听到那个玉发说了，你把
对玉发，那你看怎么样？你再私讯告诉我好不好？
好，我看到你发给我，我看到有错的，我改正来给你发给你。
好的，好好。
最后我看到好像可人过来了 ，Winnie 过来了，是不是？
哎，牧师在叫可人，在点名了。你要不要露个脸，叫打个招呼？
啊，牧师好。
你怎么来的？看着马拉斯回
啊。
你好像杀回达拉斯来了，
是啊，杀回来了，
杀回来了。
对，看到大家很高兴。
芝加哥的
牧师这边还有一个人，
你是吧？
你基本上我不算是一个人。
不算人，你算是什么呀？
牧师说：“那你是什么啊？”
我看你当猫好不好？我看你
个牺牲品，
是个人才。
还是当那个还是当俄罗斯啊？你是乌克兰还是俄罗斯？你、啊、
好吧，牧师，你继续上课吧，不打扰。
哎呀，这些人呐、啊，
先邀请我。
阿希同学在吗？
下一个问题没？阿希同学基本上在那帮师母干活吧？阿希在不在？可以，你出来，你不出来，阿希就不见你。可以，啊，阿希啊，可以，可以，同学找你吗？你们都是南宁二中的，嗯，是不是？
没有，他是三中的，他比我厉害多了。
哦，三中比二中好啊，这样
对啊，
这样
对。
哦，三中的阿希你在不在啊？可以问呢、啊。
怎么样？可以，你要找焕辉啊？那我把电话拿过来好了哈。不是焕辉，焕辉在切东西。
没事没事，我就跟他打个招呼就好了。
你这样看得到焕辉了哈。
对呀、
啊。看到这么大一把刀呢。
没看到没。好了，可以你说吧，你说吧。
啊，我没什么要说，我就跟他们打个招呼。好久没见到焕辉了。
你看，阿西那个可以想念你了。
快点来德州啊！
你不是军人吗？是乌克兰吗？
我那个被延期了。说到这个事情，我参军本来是今年四月份就到结束了，结果他自动给我延了半年。我不知道到底是不是因为这个事情，现在还没有个定数。
哎，
是因为乌克兰呐？
应该不会，我觉得应该不会。因为是所有人统一延期的。所有人都同意延期，但不会所有人都去的，他只是
有人以为可能是高传道的妹妹。那丐帮
在这里也跟大家讲一下，请大家呢就为可意找到工作恭喜， 他最近得到一个 offer， 所以我们也为了感恩，那一直是
两个 offer， 不是
offer， 两个 offer， 两个单位答应他录取他，年薪都是一样，福利都是一样，各方面都很好，所以为他感恩。那我们觉得这是神给他的一个恩典吧，希望你可以喜福知恩，为神而活，不要再躺平，不要再走弯路，不要再做二百五了啊！要不然的话，牧师就跟师母还有方爪姨跑到华盛顿州，拿个大棒子打打打，好不好？现在可以三天不打你就上房揭瓦。
啊！我要申请被打了，现在我要加入申请的行列。
好了，可以，我们下次就去华盛顿找你了哈。
好好好，
华盛顿州去看看可以吧？
我们要去华府。
你想想
你，看声音这么洪亮。
广西老乡啊，厉害，我跟你讲。好吧，那。思云出来了，是不是又有问题要问？我看你举手了。思云，
这个其实没关系，我只是想知道一下教会内部的一些成员。我看你们好像都很熟哎，我除了一张和一个笑笑，Lucy 算是认识，其他的我都不认识。
算团结吗？你说谁呀、啊？你说谁呀、啊？你慢慢讲，我听不到你说，你慢慢讲，好不好？你慢慢讲。
我说我就不认识，我不认识那么多的教会的同事，兄弟姊妹吧，哦，怎么说？你们都好像很熟的样子。
哦，他当然了，他是原来是我们本地的姐妹，后来跑去当兵了，当了四年兵，现在当完兵了，现在在华盛顿州退役了，准备在华盛顿找工作。本来四月份就离开军队了，结果可能是因为乌克兰这个战争，美国全美国的兵都延长半年退役。我们在讲这个，可以出来认识一下石云，可以出来。
哎，你好，石云姐妹，
你好，
给你打个招呼。
我也姓陈，你后面写了一个陈呢。
啊，对对对，那是我们本家了，太好了。
方中威也姓陈
了，
方中
传
对对对，
先生他自己姓高，他叫陈高方中，他先生姓陈，
牧师我叫高方中，
高方中
也叫
中，我看后面
他叫
福陈
啊，他的护照上的名字是陈 ，last name 是陈，对我揭发他啊，想不承认都不懂，那你算认识
了。
你说认识可以了啊，可以跟他摆摆手，可以，
你好啊，石云姐妹，
你好，
这个，曹玉发你认不认识啊？石云，玉发你摆摆手，玉发摆摆手，
我现在认识，但是刚才你们有说什么文字工作啊，这样那样的，好像还有一些各种各样的工作需要做的。我对教会一窍不通，教会是怎么运作我一点概念也没有，不好意思，没人告诉我，就是实际奉献我也是第一次知道的。
慢慢来慢慢来，你现在就有机会了，你要想参与服事你跟那个方庄阿姨讲，
我不知道怎么服事，我都连服事是什么概念我都不知道，
这个具体你问一下方庄阿姨，教会很多服事机会的，很美的，服事神是很美的一件事的，好不好？我想你有这个心就是很宝贵很美的了。那我今天介绍你两个弟兄姐妹的，一个是陈可义，一个是曹玉发，你们还有谁想出来被石云认识的出来一下有没有啊？叶子你出来一下，我看到你了。还有谁啊？哎，叶丽跟那个石云打一个招呼，是叶丽姐妹。
哎，石云姐妹你好，
你好。
哎， 哎，算认识了。
那是这样，你们以前都认识吗？你不是说是在国内吗？叶，
对，
叶丽我不认识的。
那你们是又是怎么认识的？走在一起的？
我群里边呢，跟你一样啊，也在
跟你一样，跟你一样。
也没有见过面的、
哦、
但是我们就是凭信心在基督耶稣里相信。这个是再给你介绍一下叶子石云，这是挪威的叶子、
哦、那个郫县豆瓣认识的。
郫县是郫县金钩豆瓣酱，就是他了。
郫县豆瓣就是我的家乡。
郫县豆瓣
做那个回锅肉必备的，要做回锅肉必须要郫县豆瓣。
哦，
我小，
对啊，
妈
没有用过。
对，思云呢，我妈妈在重庆长大，家里边的金钩豆瓣酱是必备的，我从小吃到大。后来见到叶子才知道，原来我常年吃的这个金钩豆瓣酱啊，是叶子他们家乡产，但是现在我吃不到原来这么好的了，叶子啊。在市场上，中国超市上买不到我小的时候的回忆了。它仍然还有豆郫县豆瓣酱，但是没有，哎，就是这个，就是这个。
那这个罐子装的
这个
是真的？
叶子是你自己做的吗？那个？
啊，这个不是我做的，这
个、
这只是包装而已。
哦、
嗯，
小的时候
包装，啊、那是在哪里有的卖呀、啊？
现在这种包装的已经没有了，这种瓦罐包装的现在很少了，要去你要本地的那个厂里才买得到。
我
这个不出口。
下一次你回国的时候呢，你给我哪怕就带个罐子来也好，没有豆瓣酱能够带豆瓣酱的，带个罐子来也好，让我回想一下童年的记忆，好不好？叶子，你那个罐子我先定了啊。
好，牧师好，等疫情结束了，我回去就给你带。
哦、
你们每年都会来瑞典吗？
如果允许的话，理论上应该是这样子，不觉得？哎呀，看见伟真的
猫，
看见伟真的猫了，这是英国蓝猫啊，是不是啊？伟真，这是英国的蓝猫。
所以你在瑞典吗？
我在瑞典。
他
啊，
今年
我是
一
把带进来的。
挨打带的，
我都叫他一打，你们叫他挨打。
一打来过我这里。
哦，你看到没有？丐帮把什么这什么都啊，郫县豆瓣酱啊，丐帮不是？
天哪，在哪卖的？在哪买的？
豆瓣呢？
瑞典有，瑞典那个欧普萨拉，瑞典的那个华人超市里都有。
有吗？我下次去找找看。
OK，
那瑞典的超市里的，瑞典的超市里是这种。
这个美国有，这个美国
这个美国有，这就出口的那郫县豆瓣，我可以发个照片呢。瑞典的华人超市里就有，这个是在瑞典买回来的。
哦，我下去找找看。
这个在乌普萨拉，这个乌普萨拉买的。
我知道买这个。
原厂，
你一定要买这个绢成牌，绢就是那个望帝提绢那个绢，杜鹃的绢。
杜鹃的绢，好的。
杜鹃的绢，绢成牌。
拍个照。
赶快截屏。
我来，我是
知道了，我大概知道，我上网再去查一下。
去查一查那个绢成牌郫县豆瓣。
还说到咳嗽都来了，说到我咳嗽都来了。
不是不是，你在答疑，这个主任学不要谈豆瓣了，
不谈豆瓣了。好的好的好的好的
好的，
丐帮，该你提问题了，现在拿了个豆瓣酱过来秀啊，
怪我了怪我了，对不起了。
我们贪爱世界的心还是很重的。伟真呢、啊、你包出来就跑了，
他跑掉了，
掉了就是、嗯、好，大家还有什么问题想分享啊？没有了，没有，就今天就到这里吧。没有的话就有没有？
牧师，我有。
那请你说呀。
听得到吗？ 国内太晚了，牧师。啊，我想问一个问题，就是弟兄姐妹，就是在同一个小组哈，然后就是因为小组可能会比较会，就是这个大的团体会接触的比较多，然后呢，接触的多，然后感情就会越深，然后也会更加容易，就是有一些小矛盾啊之类的，然后怎么解决啊？
那要看发生什么样的事情才知道怎么样解决啊，如果是具体问题，那如果没有具体的事情讲讲原则，彼此相爱相互原谅啊，
就是好，这些大原则大家都知道，然后呢也没有特指一件很小的事，就是例如说好，可能这两年就这小组可能感觉就很有平静啊，就是很有瓶颈，然后也会因为一些事情可能大家就凭着忍耐啊或者是什么呀，就是有一些可能不舒服的点，他我要忍耐啊，我要爱什么，但是当自己没办法承受的时候，然后借着一个机会然后就抒发出来说发现对方接收到这样子的信息他也承受不了啊，然后就导致就好像都没有谁对谁错，然后就会因为这样子的一个关系，然后就怎么说呢，就可能会有点想逃离这个小组啊或者是怎么样。
OK， 我大概知道你的意思。伟珍你知道吗，就是人生啊，除了生老病死以外的问题，接下来就是一个人际关系的问题，因为你一出来就见到人嘛，对不对？人一出生哇的一声哭，然后哭的时候呢，从摇篮就到了坟墓，人一生差不多就走完这么几个基本的过程，在这个过程当中所有的连接都是由人际关系 组成的，没有人际关系可能这一类的问题都大大的减少。假如说你去到一个桃花源，假如说你去到一个深山老林，就你一个人在那里生活，你就没有这些问题，对吧？但是人如果没有这些问题，你是得不到满足的。所以你要知道，人际关系是人的需要，人际关系是人的挑战，人际关系是人的学习，人际关系是人的成长，人际关系是人的成熟，人际关系是上帝的恩典。就是当你身边有朋友有人的时候呢，其实是一份恩典。那你试试，假如有一天这个世上所有人都不再跟你做朋友了，那你会觉得变得很可怜。你像俄罗斯现在打乌克兰，他就有一点众叛亲离了，有人说他因为他的举动把俄罗斯变成一个，这个名称不好听了，有人这么讲，变成一个贱民国家，艺术不能跟国际交往了，科技不能跟国际交往了，文化不能跟国际交往了，它也是一个渐渐失去的一个人际关系网。那当然你可以说还有中国跟他来往，其实中国以后也可能会改变态度，中国也怕被孤立嘛。现在美国欧盟把他俄罗斯跟欧盟的这个银行体系 SWIFT 体系剔除出去，那他以后就很麻烦了，跟人做生意的 做不了。好，我只是拿它做一个例子来讲，人是需要有朋友的，人是需要 有人际关系的。好，讲到基督徒，基督徒的人际关系和非基督徒的人际关系有本质上的区别。有什么区别呢？你如果是属世的朋友不来往，就不来往了。年纪越大越挑选朋友，没有意义的朋友呢，基本不来往，少来往，生命有限，时间有限， 所以尽量朋友在身边呢，都是些有价值的，你才会愿意花你的精力，对不对？而基督徒都是些有价值的朋友，为什么呢？这一接触一相爱就爱到永远，还不是这一辈子。你单单是如果你不信耶稣，你跟世人的感情只有一世情，这一辈子只有一辈子，这一世的情，一生的情，情爱情感情谊。但是你一旦，你想一想，你一旦跟教会的弟兄姐妹在一起，这个人你还真得罪不起，我加个引号，真得罪不起。为什么？这个人是跟你直到永远的，你会跟这个人相爱到永远。可能有些人你不可接纳，但是可能是你自己生命当中有些老我没有改变，也有可能是他生命当中有些老我没有改变。但是你要相信，你跟他的人际关系，假如说你花上10000年的时间慢慢磨合，是有可能磨合得了，对吧？你单单用这一生的时间看来很绝望啊，这是5到10年的跟他关系都不好，真是绝望。但是你有一天进入永恒的国度的时候，上帝就会给你说，好吧，既然你们俩关系这么的有问题，那就让玉发跟牧师两个人磨10000年，磨10000年，磨再也有困难也磨好了吧。就上帝有他的大能的，所以相信这个人哪怕再麻烦，他也有一个机会跟你以后是在基督里彼此相爱，不是你好也不是我好，不是我们人好，是基督太伟大，太有大的能力了。所以呢，你要记住这一点，凡是教会的朋友，你凡是要留一线，日后好相见。就是你不要把教会的朋友得往绝处得罪，绝处得罪今后到基督面前你很羞愧的。哎呀，上帝你看看，你爱我，但我却不能爱你所爱的人，你这个就不好办了。但你也很难保证说在主里的人你个个都喜欢，你也很难保证。那怎么办呢？就基本上有几个原则的。第一呢，我刚才讲了，凡事呢要留一线，日后好相见。第二呢，你一定要有保持一个礼貌的底线，你不能没有礼，你不能失礼，见面你要打招呼，你应该用你最基本的礼貌对待你不喜欢的弟兄姐妹，这是第二。第三呢，开始为这个人祷告，记住这一句话，这很重要。你不越不喜欢他，你越要为他祷告。你没有喜欢和不喜欢本身没有对和错的，我不喜欢就是不喜欢，我也不能勉强自己说喜欢，但是我不能因为我不喜欢我就不爱他。爱是基督的命令，爱是我生命当中的决定，但喜欢与否是我这个身体自然里面出来的东西，他就是不喜欢，你也没有办法，短时间你也改不了。怎么办呢？为他祷告。主啊，我不喜欢这个人啊，主说那我爱他呀，那我也爱呗。我还是不喜欢他，我知道啊，那怎么办呢？那基督说我爱他，那好，那我也爱他呗。所以我爱这个人，我爱一个我不喜欢的弟兄姐妹，不是因为他爱不爱我，乃是因为基督给我的命令叫我爱他。我爱他可能我未必可以有能力喜欢他，我爱他也未必有能力跟他好，但是我爱他却可以为他祷告。我爱他之所以不要让恨在我心里边成为我和他之间人际关系的解释。你守住这几条界限呢，你在基督面前就站立得住了。那我说我不喜欢他，但是我愿意主你帮我，你帮我搭桥，你带我成长，我要诚实无伪的在你面前说我不喜欢他。我也可以跟他保持一些距离，但是我未必要把恨放在我们俩之间。我也主动的求神给我一个为他祷告的心，我见到他面的时候要有礼貌。我在这服侍神30年来，也会有些人喜欢我，也会有人不喜欢我，也会有些人我喜欢，也会有些人我不喜欢。那怎么办呢？这几个原则在带我走。有的时候我们包括牧师在内的，也不是每个牧师你都喜欢，也不是每个牧师喜欢你，但是牧师难免每年都会有些开会的机会， 开会你总要见到面的，怎么办呢？打招呼嘛，握手嘛，有笑脸嘛，有礼貌嘛。我觉得这是你要求神加个引号，勉强你也得做得到的，你不能失礼，失礼的话很丢上帝的脸，基督很没面子，让我的孩子在一起都不能够连打招呼都不行，基督很没面子。所以不要没面子，不管怎么样要保持你的礼节你的礼貌、啊、不要出口伤人，不要去跟他用话语去怼回去，他说一句不礼貌的话呢，笑一笑就说一句上帝祝福你，谢谢你就好了。你把这几个 原则掌回到家以后就跟主讲，主他今天又说伤害我的话了，我讨厌他，但是主我还是选择爱他，主啊求你就祝福他吧，在祷告中成为一个祝福你的不喜欢的那个人的器皿，让上帝来祝福你，否则炭火会加到你的头上的，你知道吧？本来你为他祝福，上帝就把祝福留给你了，你不为他祝福，上帝就把原来本来要加给他的炭火加到你头上，搞得你凡事都如坐针毡，你的人际关系不好就容易发生这种感觉。我猜你理解我说的意思，有时候这人际关系不好你很难受的。最后一点就是寻找和好的契机，有的时候人和人的关系不好啊，就是没有说开而已。你看我跟那个玉发刚才那个对话，以前都没有这么对话的，但是神把这个对话的契机就拿到我们俩中间来了。我也有一个机会跟他讲，我玉发啊，我刚认识你的时候啊，你也讲话蛮冲的哦，这句话玉发就很很多的回忆了，我没有都展开讲，但我一等于是一给玉发留脸面，也让玉发知道牧师爱他，他也知道我们把问题心中假如有个什么结也解开了，他也蛮冲的一个孩子的，但是我是很、
我今天要郑重跟牧师好好道歉。
没关系，我也很喜欢玉发，因为我觉得他虽然冲，也有的时候比较二，但是呢，他是一个很诚实无伪的弟兄，做事比较崩就来了。有的时候我也常常也会收听到一些弟兄姐妹对你的反应，说这玉发对我说很冲啊，我说我知道啊，对我也冲啊，那怎么办？爱他，祷告，那只能这样子嘛，那怎么办呢？玉发是我们的弟兄，信了主了，他有一个好像看起来不完美的地方，那怎么办呢？三个选择，第一把他杀了，第二远离他不理他，第三你还是要按照耶稣基督的吩咐去爱这个弟兄嘛，对不对？我们看见玉发的生命在改变，从过去很冲现在不冲了，现在开始温柔了，所以你看见人，就当我们的生命为主所用的时候，其实你知道吗，伟珍，我们也是上帝棋盘中的那一粒棋子，用来医治、安慰、保守、怜悯和爱我们的弟兄姐妹。你看看，我发现上帝用我们的生命的时候呢，愈发也被改变了。所以我们大家是彼此之间在上帝的这个棋盘当中互动，得到上帝的医治，得到上帝的保守，生命得到改变。每个人都一样的，都是在这个过程当中蒙神的保守，被神改变，谁也都好不到哪里去，谁也都吹不了牛，每个人都是软弱的器皿。所以当我们清楚这一点的时候呢，寻找机会和好，不要勉强，让神来带、啊、我早就有机会。
牧师，我还有一个问题，我可以先把那个问题再说出来先吗？哎，听得到吗？
我听得到 ，yes，、我听得到。
其实也没有到，就是说关系不好，正是因为关系太好了，然后就是我相信，因为我们有可能都有五六年的共同服侍的这样子的时间哈，然后因为就是想要这个关系，更好，然后如果提出说想。暂时离开这个小组，然后就是如果 这个弟兄或姐妹来问到我，然后我是鼓励他先，就是他啊，我可以申请换岗位，或者是先离开这个小组或怎样，我是鼓励他先去其他小组或者换岗位，然后还是说就是让他还是继续留在这个小组呢？
那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的，当你提出这个问题来的时候呢，我猜上帝、圣灵、圣经一定会向你发出一个问题，你为什么要离开呢？如果你的离开是因为人际关系出现了一些状况而离开，那显然我们在圣经中找不到这样的凭证，找不到这样的依据。而我们离开或留下来，应该唯独是因为上帝的呼召，上帝带领我有新的服事，上帝给我有新的呼召，给我有新的岗位，给我为上帝做出更多服事、更多可能性的，这样的情况发生，才是你离开的原因，而不应该是人际关系出现一些障碍啊、困难啊、好啊、不好啊等等，你就离开。我觉得恰恰相反，当我们人际关系没有处理好的时候，恰恰不是我们要离开的时候，你要哪怕真要离开，也要把关系处理好了才离开。这是上帝，你在这里没有学到的功课，你去别的组，上帝还会把功课给你的。所以你不会因为你离开，这个功课就不见了，不会的。走到哪里，这个功课还在这里，跑不掉的。啊，所以我鼓励你跟他讲，会不会把你这个目前你这个人际关系没有处理好的这个光景和场景处理好了，再看看神是不是带领你离开。如果神带领你离开，又有神的话语，又有圣灵的感动，又有客观的印证，why not？ 当然可以了，对不对？每个人都是凡事都可行，不都有益处，凡事都可行，不都造就人。所以你的离开一定是有一天可以跟神交这一笔账的，可以跟神说，我就可以跟神交这笔账，主，我是因为你带领我，所以我离开，有这句话就离开吧，对吧？圣经的话语，圣灵的印证，好不好？
那如果一个小组就是整体遇到一个瓶颈，那怎么解决？
大家坐下来一起祷告，大家一起把这个问题带到祷告当中。我们现在有一个瓶颈，请大家一起来祷告。假如我是这个小组的小组长，我就会把这个问题，我不喜欢黑暗，我喜欢凡事见光，我们就摆在桌面上来。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姐妹，我们是家人，摆在桌面上来一起来祷告。我相信没有什么事情祷告当中处理不了。你看我们教会的前面的信仰告白，我就盼望你们大家有时候读的时候要深深的思考，祷告会是教会做重大决定的一个绝对的一个平台和依据。我们做决定，如果是 做不了决定就来祷告，如果在祷告当中没有合一就暂时不做，有瓶颈那就让着有瓶颈，在祷告中瓶颈那就是一个新的突破，在祷告当中去解决瓶颈就是荣耀神的机会。所以我觉得不要去因为有瓶颈就在非祷告的前提情况下就做这个决定，这是出于血气，很大程度是出于血气。教会团契小组属灵的儿女相聚在一起，其实最高的权柄就是祷告了。我们一祷告，你发怨言都不敢随便乱发的。所以我们教会如果是发生问题，我们就在祷告会来做决定。你来祷告会，我们一起来祷告。这件事一直祷告到我们整个祷告地里面大家同心合意，我们就做。如果祷告会弟兄姐妹心又不合，情又不在一起，那说明我们里面有问题的。撒旦在里面搞搅扰的，所以奉主的命把撒旦给赶走，我们才有去 才有可能去为神去服侍，否则你还是带着血气，带着老我，神也不得荣耀，那你服侍什么呢？服侍到最后的话，神都说我不认识你，你所做的根本都不在基督的心意里，所以这个是关键了，好不好，伟真？
嗯，
有瓶颈就面对，不要逃避，不要逃跑。约拿就逃跑，雅各就逃跑，就他们逃跑的生涯当中有各有不同的逃跑的后果。勇敢的 面对，勇遇到事情不要躲。我们华人的文化呢，比较喜欢躲，害羞啊，讲面子了，讲人情了，讲关系了。
嗯，
有的时候你会，我们跟老美待在一起比较痛快，比较畅快。为什么？他没有我们这个躲文化，没有我们这个藏文化。我们凡事就躲，凡事藏，讲面子就不要撕破脸。其实把事讲清楚，不是撕破脸。大家慢慢慢慢在组里边习惯凡事见光，是怎么样就是怎么样呀，一撕脸不好看，不好看就不好看，过了就过了，对吧？
嗯，
没有关系。但是我理解的，因为你人在国内呢，这个大文化比我们在海外要难一点。海外呢，这个大文化都是西方的文化，所以我们在一个大家都可以接纳的，凡是见光啦，讲出来咯，这个文化比较强。在国内吧，这个文化比较弱，但是我们做上帝的儿女要突破它，就是说我们以后凡事就见光，摆在桌面上讲。当然讲的时候也要注意艺术啊，就是有些话语，尽我们所能要让儿女们，属神的儿女们的志气不要被伤到，不要伤害他们的志气，让他们仍然还有串联起来的勇气、恩典、力，要给人有一个重新站立起来的余地。这个很重要，这个很考验一个属灵领袖的一个导演，既要凡事见光，也要凡事是就是，不是就说不是，不要含糊，但也要给孩子一个重新站立起来的恩典。这个一讲有另外一个概念了，这个领导艺术跟世界的领导艺术不一样。世界的公司老板很容易的，干不干？不干走人了，卷铺盖走了，很简单。他一句话你就乖乖的服了。教会不能这样，教会讲爱。好，到时间了，好了。干完活了。
我们就等牧师开饭了。
好，
谢谢牧师。
这里吧，可以啊，你要不要出来见见你的老乡？可以，出来见见你的老乡。嗯，
哇，你还是那么瘦啊！
嗯，
我很想胖，可惜，
不做广告。知道吧？这个人经常伤害身边的老干妈，你知道吧？这个人。常常拿这个衣服呢，就
好了，吃饭了。
Daisy 还有一句话，我等 Daisy，Daisy 你说，你讲完我吃饭了，去说。Daisy，
我可以讲吗，牧师？
啊，我没有什么要讲的，你们讲吧，我就看一下阿希就好了。
谢谢，可以听到吗？听到吗，牧师？可以哈，啊，我很感恩那刚才你跟佑发跟伟珍在讲的时间，我都很感恩，因为昨天发生的事情，我就很感恩，谢谢牧师，谢谢大家的同工包容，因为如果我是戴面具的话，我就今天不能站在这边听你的话，还有不是很虚假嘛。就是主的爱，就是我就是很感恩，因为圣灵来感动，以及弟兄姊妹都是来 接纳我，不是很暴不不处的情绪，很厉害。牧师领留印是我教过30多年了，就是我很感恩，就是神的怜悯，大家对我的爱，神的爱在我当中，所以我感觉到，如果我一天真是可以的，因为在主内，就是用爱来包容，也给个大家放下自己的面具，还有放下老我，一个是神所喜悦，还有特别就是自己也很轻松的，动荡也是没有的，因为我们就是家里嘛，因为我感觉到，不是神的爱，接着牧师来教导我，我真的今天我没有活得那么轻松啊！谢谢牧师，感谢神，
感谢主啊 ，Daisy 没有关系，过了就过了啊。每个人的生命都需要成长的，人生呢，自从亚当夏娃以来呢，每个人都处在一个心绪不宁、心神不安的光景当中，不安呢，总是不安，没有安，没有安全感，没有安全感的表现就怕被责备啦，怕被指责啦，怕人家说啦，也怕负责任的，所以每个人都怕。你爸在夏令会你担着很重的担子，你跟营会负责联系，所以很多担子都在你的身上，本身就是一个不容易的事情。这里边牵扯到聘请跟教会营地北欧教会，然后哈姆斯的华人团契，北欧华人团契，这很多这样的东西都连在一起，所以是不容易处理的一个关系，你已经很不容易了。那你也说心里话，你也不是一个怎么讲呢，你也不是一个行政管理的熟练的人，也不是，你也不太熟练，但是在教会里就是其实大多数都不是一个熟练的专业人士，都在教会里服侍。你看看上帝啊，他铺的这盘棋，他没有像世子那样招很多的精英来教会里边服侍一些，把教会什么事情做得最好，神不这么做事情，神就把我们这些虾兵蟹将凑在一起，他是无所不能的，所以我们这些尽忠心就好了。所以这个本身就是这么，本质上就是这么一个问题。但是人都有罪啊，人都有老我呀，人都有不安呐、啊，我有，你也有吧，对不对？当你报告一件事情，你的言谈话语当中就有一些不安的情绪在里面。你的话语我也听得，牧师啊，这跟我没关系啊，是他们的事啊，我没有做错什么事、啊、我做的都是对的。你不断的表达要把这个重担给卸下来，其实你的安全感应该建立在耶稣基督的手里，乃是说你以后学习，我牧师跟你讲了很多遍，学习去表达事实，不要去表达情绪，我讲了很多遍，但你不一定听得懂，你要慢慢学习这个道理。你说我讲了，你讲的没有放在会议记录上，它就不是事实，懂我的意思吧？大家公认的一个事实的标准，就是你把你的东西放在会议记录上，它就是事实。但是你在会议当中喊一嗓子，大家没太留意，有些记得，有些不，那个就不是事实，那个是你的 opinion， 是你的。主见，是你的观点，是你的建议，个人一见一家之说，所以没有人能够把你这件事当作一个事实。但是当你把这个事情，我要求这件事能够记录在会议记录上，哎，有这个记录，那下辖就会做好记录，你就可以说话了。然后你不是这样子，你在某一次会议要结束的时候提一嗓子，大家都很忙啊，都很软，很软弱，你软弱，别人也软弱、啊、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大家就学功课，没有做好，哎呀对不起，我没有按照会议的记录，没有做好是我的责任，就过了，以后我一定不这么做，以后我要怎么做得好一点，这是教会的方向，往将来看，不是往回头计较弟兄姐妹的过错呀，抓子不放啊，这不是教会的原则。教会的目的是帮助弟兄姐妹成长， 长大，成为一个属灵的精兵，这是目的。栽培弟兄姐妹成为一个能够为主去担重担的人。那如果说你这个事实也分不清，主观的意见也分不清，你很难服侍神的、啊。服侍的服侍的，慢慢慢慢，神也就不用你了。但是你要愿意谦卑改变，愿意成长，神还会用我们的。我们人的生命就是这样子。对，我也为你感恩了 ，Daisy。你错了，然后你对了。昨天牧师跟你说话，可能有些话会严厉一点，话会重一点，所以生怕我伤害你，所以我反反复复的跟你讲，我说 Daisy 啊，不要生牧师气啊，牧师是就事论事，没有针对你，牧师是爱你的，牧师是盼望你能够成熟。其实这一年来两年来，你成长很多了，你成长很大了，你是一个。愈发是一个，都是，啊，来来来，我把现在不讲了，他们到后面吹了，就这样了。这些人很厉害的，要不然到最后不是牧师打他们，他们要打牧师了。
不能帮忙
。我们做个结束祷告吧，他们这边等了啊。好，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将一切荣耀颂赞归给你。那我们讲话是永远讲不完的，我们是相爱的，因为你是爱。你先爱我们，我们可以彼此相爱。谢谢你让 Daisy 越来越有勇气见光，分享自己的软弱，也愿意成长。我们的感恩主，求你就继续的赐福加力，保守看顾。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
阿们。谢谢牧师，
感谢主了呀，能够
好，谢谢牧师，弟兄姊妹，晚安。
谢谢牧师，谢谢牧师，你先别说话，谢谢牧师。
谢谢深深，你出来是很大的面子哦，给牧师面子的，让牧师面子见，谢谢你啊，感谢
深深，拜拜，
拜拜，
上帝祝福你，拜拜。拜了。